用到的经文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四到十五节。约翰福音三章十四十五节，我们一起共读今天的经文。也可以参照前面的投影，请。
我们不信在旷野照样取舍，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
今天正道的题目是永生之路之三，信心的考验。我们有请上师兄分析。
弟兄姐妹们平安。
平安。
信心之路之三，信心的考验。那我想，我们在走这一条永生之路，我们真的有许多需要我们去明白、去了解、去认识的一些真理。所以今天我想用这个主题，就是信心的考验，来跟大家分享我们在走的这条永生之路，我们需要有什么样子的学习，然后在这当中我们要怎么样的去成长。首先呢，我想我们都很清楚知道说，信心呢是每一个基督徒都需要去操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就如同圣经在希伯来书十一章六节所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要信有神，而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但是呢，人的信心呢又往往常常是所谓的悬在半空中，没有落地生根啊，就这样，常常会有这样子的问题。那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是因为我们常常会害怕说，当我今天付出了信心，我却得不到回应，或者是我今天付出了信心，我却得不到回报的时候，怎么办？我们常常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好让我们没有办法说真的是全心全意的来信靠这位上帝吧。所以在信仰上还没有根基的人，常常会遇到事情才赶快来求求看有没有用，或者是当神如果没有按照我们所求所想去实现的时候呢，有些人还会给上帝脸色看，说为什么上帝你不听我的祷告，为什么上帝你没有实现就是我所想要的东西啊？那如果呢我们的信仰不过是一种等价交换的信仰，如果我们的信仰不过是一种偶像的崇拜，其实这样的想法是没有错的，因为啊没有效换一个就好了嘛，对不对？如果拜这个没有用换一个拜就好了嘛，实际上这个就是偶像崇拜。可是我们从圣经里面看见，我们的信仰并不是如此，我们所相信的神是一位独一无二的神，他是创造世界万物、创造宇宙的神，他是创造我们的神。圣经也说他是有位格的神，他是能够跟我们亲近的神，是能够让我们经历他与我们同在的神，也是赐给我们能力的神，更多的是他是能够启示我们，让我们明白他心意的神。所以我们从这些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去看这位上帝是怎么样的一位上帝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他是这么一个活生生的存在。所以这样的一个永生神并不是所谓的今天没有效我们就换一个就好的这样一个问题啊，也不是说好像就是我们今天如果没有得到回报我们就不需要再去敬拜他的这样子一个情况。就好像如果说我们感觉到我们的父母亲太过严厉的时候，我们可不可以说哦没关系我换一个就好，对不对？我觉得那个父母亲非常严厉哦，我们就想说没关系，那我们就找找看有没有其他人可以当我们的父母亲啊、哦。
我想恐怕是不行，我这好像比较好，声音比较好，好吧，我用这个好了啊。哎，那如果说自己的孩子哦太过调皮的时候啊、哦，我们会不会说没关系，我换一个孩子就好？ 恐怕不行吧。我想如今天 有这样的父母亲挺恐怖的哦，这个孩子太过调皮，换一个，哎，这个不要了。哎，所以你知道父母爱孩子哦是没有代价，对不对？如果今天父母爱孩子有代价，那个不叫做爱，那就不叫做爱。哎，所以很多人呢在这样子一个关系当中，或许他们会觉得说，我知道有神，那你所讲这些我都很明白，可是呢我感受不到。哎，我怎么觉得这个还是这个好用哦，他只是讲起来感觉比较舒服。哎，我不晓得大家会不会有这样的想法哦。有时候我在跟一些慕道友或者是在跟弟兄姐妹们分享的时候，他们真的有时候会跟我说，你讲的我都知道，你讲的我都知道，可是我没有感受过。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心态呢？如果你说没有，我觉得你在说谎，对不对？多多少少应该都会有过，除非你经历过神，才不会有这样的疑问。但是呢，我想要给大家一个回应，就说如果今天信心是一个容器，那信心越大的人呢，他能够容纳的这个力量是越多的话，我们有没有能够容纳这位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彰显奇妙作为的这样子的信心呢？我再讲一次，如果今天信心是个容器，信心越大，我们的容纳的力量是越大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能够容纳这位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来彰显这些奇妙作为的这么大的信心？我们从圣经里面来看，永远都是信心大的他经历上帝，而不是信心小的他经历上帝。信心小的经历是什么？信心小的经历上帝的怜悯，而不是经历神在我们当中的奇妙作为啊！所以今天我们一起来看什么是信心。第一，我们一起来看亚伯拉罕的信心，因为亚伯拉罕他被称为是信心之父，所以我们知道说在圣经当中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啊。那很多人以为呢，亚伯拉罕呢一开始就有这样一个坚强的信心，其实呢并不是如此啊。亚伯拉罕的信心呢也是一步一步的被神所操练，最后的最后呢他才能够成为信心之父的啊。但是我们从这个亚伯拉罕的身上，我们看见他有一些很特殊的一些特质。其实我想啊，我们人的个性啊，在某一方面就是会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就是不同的这种个性，所以有些人他是很能够顺服神，但有些人他不一定顺服得了神啊。那亚伯拉罕呢，他的一个很特殊的特质是他有一种能够顺服这样子的一个信心啊。在圣经记载亚伯拉罕的事迹是从这个创世纪第十二章开始，就有一天神忽然跟亚伯拉罕说，你要离开本地本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大家都会看到这句话，对不对？我们在看圣经都知道圣经是这么说，可是弟兄姐妹啊，你仔细想一想这句话，忽然间有一天神跟你说你要离开本家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这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就好像你现在在日本过得好好的，有一份好的工作，对不对？甚至有好的男朋友，或者是就是有好的夫妻关系，忽然间一句话说你要离开这个地方，去到你不想去的地方去，这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对不对？按照我们一般的态度，估计先纠结的老半天，再来想想这个到底是不是真上帝的话。而且我们要知道说，在亚伯拉罕，我们从圣经里面可能看不太出来，可是他其实就是我们现在俗称的富二代。富二代哦，还不是那种就是我没什么钱，你要我去哪里就去哪里的这种这样子的人哦， 他是富二代，在自己的家里有吃有喝，无忧无虑，又不用工作，就可以过一辈子的这样一个人。但现在有个声音跟他讲说，你要离开这里，要去我要你去的地方。按照常理哦，就算心里面知道这是上帝的声音，一般来说我们还是会有很多的犹豫。弟兄姐妹，说句实在话，如果你真的听见上帝告诉你说你要去做什么，你不会纠结吗？如果你想做这件事情，你可能说好好好我去，但是你不想的话呢，你听到声音说你要嫁给他，我为什么嫁给他？我不想嫁给他。对，听那个声音说你要离开日本回中国，为什么要回中国？我在这边好好的，为什么要突然回中国？很纠结的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发现，如果有一天我们真的听见上帝的声音跟我们说你要去做些什么的时候，有多少人会真正的顺服神？或许说我们会顺服，可是这当中我们要经历多少的挣扎？如果你说完全没挣扎，我觉得那不太可能。因为通常我们如果真正的领受了上帝奇妙的作为，上帝给我们的启示，常常都是要我们去做我们不愿意做的事，常常都是要我们去我们不愿意去的地方。其实我们这样听起来好像，那如果今天我们顺服神，是不是要受苦？是不是要受苦？一听好像去我不喜欢去的地方，做我不喜欢做的事情，真的就好像是受苦。可是真正是如此吗？我们从亚伯拉罕身上，我们看见一个很重要的重点：神要他去，他去了。但是神跟他说你去的原因是什么？他说你离开本家、本族、本地的本意是什么？是我必，请注意这个字哦，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所以你看，今天上帝要他去，上帝要他顺服，他的本意不是要他受苦。可是我们往往会觉得说，今天神要我们顺服就是要受苦。 No，顺服是什么？顺服是我们因着顺服必定会遭受许多的困难。但是说句实在话，有哪些事情是不用是没有困难的？今天我们换个工作都有困难了，我们今天出个门都有困难了，哪有什么事情是没有困难的？所以亚伯拉罕离开他的家乡，去到一个陌生的环境，这当中他一定是遭受许多的困难。那这个困难呢，往往是磨练他，让他能够在这个困难当中成长。好，所以我们看到说，我们人很容易先看到困难，我们就会觉得说上帝是要我受苦，但其实不是的。在困难的背后一定有上帝要给的福气，就好像神跟亚伯拉罕说你要去，对他来讲多么的困，这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可当他愿意去的时候，上帝要他去的这个原因，实际上是要赐福给他，要赐福给他才要他去。如果不是赐福给他，他干嘛去呢？去那边没用啊！你在这个家里有吃有喝有穿，可以生活的多么美好，你何必去呢？在历史上呢，有很多这一类的就是宣教士哦。那我想一个很有名的宣教士，我们大家应该都很熟悉，就是开创了中国内地会的英国宣教士戴德生。他蒙神的呼召去到中国传福音啊。后来我仔细看一下他的背景，我才发现原来他去的那个时期真的是中国最混乱的一个时期哦，甚至还有战争，还有战争的时期啊，还有甚至英国人对美国人的一些不好听的是有些歧视。所以宣教士去到那边呢，都是一种高高在上的这样子的一种态度，就是有点失怜悯的感觉，就是我今天施恩于你，你信耶稣是上帝给你们的恩典。可是戴德生他不同， 他一开始去，他也是这样做同样的事情，可是后来他们慢慢发现说这样行不通，所以他做一件事情，他顺服，顺服神的带领。他做什么事？他活在中国人当中，他把自己扮得像一个中国人，他让自己成为一个中国人。可是这样反而遭受英国人的指责，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子做？哎，所以你看他很可怜啊，他这样做也不是，那样做也不是，这些都是困难。可当他克服这些困难，他这些困难并没有把他打倒，就当他愿意顺服神的带领，当他愿意顺服神，就真的是定在那边，就如同神跟亚伯拉罕说：“你去，我必要赐福于你。”他就这么去了，而且他也蒙受了上帝的赐福。他顺服了神的带领，他在各样困难当中，他就经历了上帝的同在，他经历了上帝的带领，他经历了上帝的奇妙作为。这就是我刚才一开始跟大家讲的，我们的信心如果像个容器，你的容器多大，你经历的就多多。所以当今天神赐福于他，我们要知道戴德森这个人，他不单单成为了将福音带到中国的第一人，上帝也透过他的事工影响了千千万万的中国人，才会有今天在中国的奇妙作为。如果没有这一个人，他愿意顺服神说我去，我离开本族本家去神要我去的地方，哪里来的福音进中国？哪里来的现在的我们？哪里来的福音变成中文？所以你可以发现，上帝赐福于他，也透过他赐福给万国，就是因为他顺服上帝的带领，如同亚伯拉罕一样。在他现在子孙哦，应该是已经有第六代了，现在第五代还是很有名，叫做戴季中牧师哦，他现在在台湾。可是他先戴季中牧师娶了一个台湾的太太，所以他们的孩子终于有所谓的混血儿的存在啊，不然他们代代其实都还是娶英国人啊。所以你可以发现他为什么这么有名，就是因为神透过他赐福于他，让他甚至到如今仍然名留千史，受到千千万万的华人的尊重。这个难道不是一种赐福吗？你知道全世界有多少人，他们都想要名留千史，但是却没有做得到。可是当他今天他将福音带到中国的时候，他就真正的名留千史。而这他成为这样子一个伟大人物，在于他顺服神，在他顺服神。但是他经历许多的困难，可是要知道这些困难哦，没有所谓的神要让我受苦这个概念，因为困难到处都有，什么都会有困难啊。所以亚伯拉罕的永生之路，其实呢，亚伯拉罕在被上帝拣选出去之前啊，他根本不是信上帝的人，他是一个异教徒，在那个地方都是一个异教的环境。可是他很了不起的是，他可以分辨出，哎，这个声音不同凡响。这个神跟别人不一样，所以他愿意去。所以他的永生之路的开启，就是在于说他无条件的顺服神。而当他离开迦南的路上，他遇到许多的困难的时候呢，他学会一个很重要功课，就是紧紧抓住上帝的应许，紧紧抓住上帝的应许。他就知道说神的赐福是超乎他所想象的。但是你知道，当他今天要去开创一个新的民族，开创一个新的一个环境的时候，上帝用许许多的方式来操练他的信心啊。其实我们从圣经里面，我们看见亚伯拉罕他不是一个没有失败过的人，甚至圣经提到他刚出去的时候也经历过很多次的失败，甚至到年老的时候，哎，还是在失败。所以我们看见，虽然说他也不是一个很完美的人，可是当他今天有信心顺服神的时候，上帝就操练他的信心啊。所以操练他的信心到一个程度呢，就是我们知道说他在年老的时候，神给了他一个儿子以撒，他给了他以撒之后呢，又忽然要他将以撒献上为祭，这个很难哎。 不要以为说这个好像是在讲别人的事情，我们按照我们现在想法，你就很清楚，如果上帝给了一个孩子，忽然跟你讲说，哎，这个孩子我要收走，这是什么感觉？我们哭天唤地，我们会说什么？上帝啊，为什么你要做这样的事情？我们会不会做这样的事？我估计我们先埋怨神说，为什么你要这么做？但是你知道，亚伯拉罕他所遭遇的是同样的事情。上帝跟他说，你要将以撒献上给我，实际上就是要让以撒离开他的家，离开这个世界。我们哪里敢做这样的事？今天我们的孩子如果离开了，或许我们一定会先怪上帝说，为什么你要让我孩子离开？可是亚伯拉罕并没有做这样的事，他顺服神到一个程度是，他后来决定他可以将以撒献上。不要看圣经写的这么的平淡，但是你实际上去想想，哪有可能这么平淡，对不对？所以他决定要将以撒献上，那是需要多大的决心，需要多大的信心，才能够去相信一个很重要的道理，就是上帝必让以撒再次复活。这是他的信心。为什么他后来可以愿意献上以撒？就是因为他后来他有一个信心，他知道说，神既然是透过以撒要祝福他的家，祝福让以撒成为他的传承，今天就算他献上了，上帝也必将以撒领回来。他有这样的信心，所以他才会敢说，那我就将以撒给献上。好，所以神对他有一个非常大的信心的考验，就是让他去明白，他并不是真的想要他献以撒，可是他想要知道说，你顺服我到什么程度，你顺服我到什么程度，你的信心有多大，上帝就要给他多少的祝福啊。所以信心的考验之一，就是要我们全然的顺服这位赐给我们永生的神。弟兄姐妹，我一直强调顺服很重要，但是顺服对我们来说很困难，但是就是因为如此的困难，当我们今天愿意顺服神，我们才有办法经历上帝的作为。这个不是所谓的这个道理我都懂就可以解决的问题，这个是我们遇见事情的时候，我们愿不愿意就放下自己，甚至包括今天神跟我们说，我今天要你的孩子，我今天要你的家人，甚至什么，我今天要你的生命的时候，这很难。可是我们知道上帝有上帝的心意，有上帝的时间，他有他的作为啊。那但是呢，很多时候我们不明白为什么神要这么做，可是我们可以看见，从特别是从以撒的这件事情上来看，当亚伯拉罕愿意将以撒献上完成了神对他的考验的时候啊，上帝做了一个很特别的事情。他做什么事情？他说，等一下，别献，不要将以撒献上。他说，我预备一只羊让你来做这个献祭的动作啊。所以弟兄姐妹，上帝的幽默就是在这边，我们愿意顺服了，他不一定是按照我们以为的那个方式去做啊。上帝有他的时间表，上帝有他的作为，他有他知道我们所能够承受的地步。只是对我们来讲，我们需要学习的就是顺服上帝的心意哦。那你知道，当今天亚伯拉罕他已经下定决心要献上以撒，神后来阻止了他之后，神做了一件非常破天荒的事情。你在圣经里面哦，我们有时候会看见上帝启示，对不对？可是你仔细去查一下，你会发现通常上帝启示的时候都是在责罚人的时候，因为都是以色列人太过败坏到一种程度，上帝气得要命，就说，我向着我的名启示，你们必要受审判，很多都是审判。很有可能这是唯一上帝启示 上帝用启示的方式赐福给亚伯拉罕。你能够想象吗？上帝可能是这是唯一的一次用发誓的方式说，亚伯拉罕，因着你的顺服，我要赐福你。好，所以在创世纪22:16-18说，耶和华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的独生儿子，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万国都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弟兄姐妹，这句话在旧约在新约都是一样的。主耶稣也说，爱我的必遵守我的命令，爱上帝的人他必遵守上帝的命令。而当我们今天愿意遵守上帝的命令的时候，上帝所要赐给我们的福分也不是我们所能够想象的。但是在这当中确实我们会经历困难，没有人不经历困难，我们也会经历人生的生老病死。没有所谓的信了耶稣你就不老不死的，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想全世界人都想要来信耶稣。但信耶稣是让我们能够脱离生老病死的折磨，是让我们能够明白为什么我们要面临这些痛苦，是让我们能够靠着耶稣基督能够越过这些痛苦，我们能够来到上帝的面前寻求他的帮助，得到力量来过我们的人生。今天亚伯拉罕听从了神的话，神赐福给他，赐福给他的子孙啊。其实我们从整个历史来看，你就发现其实现在所有的中东民族几乎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而你知道上帝给亚伯拉罕最大的一个祝福，就是为什么神要在这边启示他一个最大的祝福，就是耶稣基督成为了他的后裔，万国都因着主耶稣而蒙福。这是一个多大的祝福，上帝的儿子是生在他的后裔当中。所以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讲为什么是以色列，我就跟弟兄姐妹讲说，不是因为以色列怎么样，而是因为亚伯拉罕。上帝赐福给亚伯拉罕，让他的后裔是生在他的耶稣是生在他的后裔当中，这就是为什么是以色列的原因。第二个，在我们今天的经文当中，我们看见这个有另外一个信心的伟人哦，就是摩西啊。那摩西呢，他在旷野当中举蛇的这个典故，其实也是让我们能够更加明白在信心的考验上我们要怎么样子的来自处啊。这个所谓的举蛇的典故是什么一个情况呢？这个是在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里面，他们不顺服神的带领，他们凡事抱怨，他们凡事怀疑神的惩罚的这样的时候啊，就然后有一次他们从何尔山然后要往红海去，然后在这当中他们又开始抱怨了。如果我们仔细去看一下民数记，或者仔细去看一下出埃及记，你真的会发现以色列人是越看越气。你越看你会越觉得说，为什么世界上有这种民族。但是你再回来想想一下自己，发现原来我也不过如此，我只常常做同样的事情，常遇到事情就埋怨神说，为什么上帝你要这么做，为什么上帝你要这么做。但是以色列人就是做同样的事，一直埋怨神，一直埋怨神，一直埋怨摩西。所以他们在往这个就是往那个迦南地的去的时候呢，他们当中没有粮没有水，他们心里厌恶这些所谓的淡薄的食物，他们又开始抱怨，就是所谓的怨赌神跟摩西。那上帝就审判他们，让火蛇进入百姓当中，然后让这个蛇去咬他们。那咬完他们呢，他们又自觉说自己不对，那又跑来跟摩西说，就是我们犯错了，就求你，我们有罪了，求你祷告耶和华，叫这些蛇离开我们。然后后来摩西又为他们祷告，那摩西为他们祷告完之后呢，神就启示摩西说，你制造一个火蛇挂在杆子上，就凡被咬的人他们愿意去望这个蛇， 他们就必定存活。然后摩西就制造了一个这样的铜蛇，就挂在那边，让他们可以去望蛇而得医治。可是你仔细想一想，被火蛇所咬的人可以望铜蛇而得医治，这个就跟当初那个神跟摩西说你去的那种态度是一样的。这是一件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可以说这是一个不太可能发生的事。如果假设被火蛇咬的是中毒，通常以我们现在医学来看，你中毒之后你要做什么事情？你应该要去把它血清嘛，去做一个医疗嘛，再不济你去医院嘛。可是他不是哦，他说你被蛇咬哦，那你去看这个铜蛇。你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吗？这句话就好像如果有一天你得了一个不治之症，有人跟你说你去摸摸看，你去摸摸教会的十字架就会好。弟兄姐妹，你敢做这样的事情吗？我现在这次得了不治之症，我去摸摸十字架就会好，这怎么可能？所以对当时的人，他们对于在一个望这个铜蛇就能够得到医治的概念就是这么的离谱，他们觉得怎么可能，事情怎么可能这样发生。可是他们没有意识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摩西并不是所谓的我自己告诉你说事情要怎么发生，而是他所讲出来的话是上帝对他的一个启示。因为当时的摩西呢，他是神话语的出口，那相信摩西的启示是由神而来呢，实际上就跟相信神是存在的那是一样的道理。就好像今天我们相信圣经，我们就相信圣经所启示的这位神就是永真的真神，这是一模一样的道理，因为有圣经来做这个证据。那在摩西那个时代，他是写圣经的人啊，对不对？上帝启示他，那他讲，他从他口里面讲出去，就意味着这上帝对以色列人的一个启示啊。好，所以当今天那些相信摩西所讲的话的人，实际上就是相信这位神是存在的这样的人。那可是呢，并不是每一个人都相信摩西的，也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相信说神能够用这样一种特殊的方式来拯救人。我想这个到哪每个时代都是一模一样，今天神要彰显一件神迹，信与不信就会有很大的差别，就很大的一个分歧。好，所以当今天凡去望蛇的人他们都存活了，可是那一些不愿意去的人，特别是那一些埋怨神的人，不相信神是独一真神的人，他们是没有这样子的信心去相信说神是用这样的方式来救人。好，所以为什么是这样？是因为摩西在旷野里面举这个铜蛇，他实际上是预表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他在那段经节当中才讲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照样被举起来，就是这个意思。今天摩西所做的事情跟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是一模一样的道理。好，是当那耶稣的十字架什么情况呢？对当时人来说，为什么望个铜蛇就能够得救一样，今天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也一定能够得救。但是我们会发现说，这种所谓的相信耶稣基督，相信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成就这个救恩，他本身按照一般常理来说也是一件很难以相信的事。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听了不愿意相信，就是因为正常来讲这也是一种很离谱的事。所以就跟当时摩西举那个铜蛇，他们说你看了就会得以存活一样，是很离谱的事。所以你会发现，能够相信的人，真的能够相信的人，就是那一些真正有信心来到上帝面前的人。好，像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就有很多的慕道友真的会问，为什么一定要信耶稣？为什么一定要上十字架？为什么是这样？为什么是那样？可是我们从整本圣经里面看见，其实没有所谓的为什么这样子的问题。 因为圣经讲得很清楚，神就是要用这样的方式，他就是要用这样的方式，而且旧约已经预言了事情就是要这样发生。耶稣的十字架是在整本旧约圣经的预言当中的一种呈现。所以我们发现说，当我们今天愿意相信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救恩，我们就是相信天父上帝的启示，是同样的道理啊。因为如果说我们怀疑上帝所说的话，我们怀疑说为什么神一定是用那个方式，你难道不能用其他的方式吗？其实这种感觉呢，也就跟我们问我们的父母说，为什么你要把我生成那个样，那是同样的道理的，那生下来这样不能改变的，因为上帝已经预定了我们就是要生下来，我们就是要长得这个样，而不是说好像我们生下来的时候还可以跟妈妈等一下把我塞回去重新再来一遍，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对不对？所以今天神他要做一件事情，他说了事情要必这样成就，实际上事情就是会怎么成就，因为他是神，从他口里所出的就是人，就是能力，就是能力的彰显。所以很多时候呢，很多重点呢不是在于说事情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呈现，而是在于相信这就是上帝所做的决定。我再讲一次，很多时候不是在于说事情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呈现，而是在于相信这就是上帝所做的决定，他就是要我们如此去相信啊。所以在这个望同时 得医治的这件神迹上，或者是主耶稣为我们的罪上了十字架的这样子的一个神迹上，在人看来非常的荒谬，可是在神呢却是神彰显自己能力彰显自己大能的一个方式。他就说就是这样，你愿意相信你就得到，你不愿意相信对不起，意味着说你不愿意相信这位创造世界万物永生神所讲的话。那很多分歧点就是在这边就分开了。所以当我们今天能够相信上帝所预备的方法，这个就是我们通过了信心的考验。就好像今天亚伯拉罕也好，摩西也好，他们就相信神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在带领以色列人，神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在赐福给他们。当他们有这样的信心，他们就通过了这样一个信心的考验，他们就跟神有一个很美好的沟通，他们就能够经历神的带领，他们就走上了这条永生的道路。第三，信心呢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它是通往永生的一个钥匙。今天我们耶稣为我们上了十字架，如果我们不相信，那跟我们是没有关系的。可是当我们相信了，这个相信它就是天国的一个钥匙，你有这样的信心，你就有了永生之路。基督徒在软弱的时候呢，常常也会说我的信心不够，我想这个非常的正常，特别是在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确实会觉得说，神啊，为什么你没有与我同在，或者是我们也会有许多的失落。可是很多时候当我们信心软弱的时候，我们并不是看着软弱的心在里面发笑，而是当我们何时软弱了，我们就要寻求那能够赐人信心的主来帮助我们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你说人活在这世界上哪有不软弱的，哪有所谓的没有信心不足的时候，一定都有。可是很多时候当我们经历这样一个过程，我们是会愿意来到上帝面前说，神啊，我需要你，我需要你赐给我信心，还是我们就是让这样子的一个当这样子的一种态度一直发酵下去，到最后面我们连对上帝的信心都没有啊。所以在各样子的所谓的困难当中，我们会发现在圣经里面有许多的这种信心的伟人，他们都让我们见证了当今天他们软弱的时候他们会怎么做。就好像保罗，他在宣教的过程当中他受了非常多的苦啊，他被犹太人逼迫，他经历了许多的患难啊，经历许多患难。可是他在经历这些患难的时候， 他亲自做见证说什么？在哥林多后书11:23-30，他说他是怎么样？他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有的，被犹太人鞭打5次，每次40减去一下，被棍打了3次，被石头打了1次，遇到船难3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又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海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体。除了这外面的事，还有为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身上。他受的苦多不多？已经多到我们都很难想象了。或许我们一辈子没有受过，也不会受过像他一样的这样的痛苦。可是你可以发现，他在做这个见证，他并不是在告诉我们他好苦，他好软弱哦。他不是想要告诉我们说他没有信心哦，因为他遇到太过痛苦了。他不是想要见证这个，因为他后面说什么？他说：“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有谁跌倒，我不着急呢？我若必须自夸，就夸那关乎我软弱的事变。”你会发现哦，他并不是在说我很软弱，但是他是想告诉弟兄姐妹，有谁不软弱？有谁不遇见这些痛苦？有谁不遇见这些苦难？有谁可以一辈子快快乐乐的、开开心心的过完了一辈子？有谁？就算一个所谓的生来不用去忧虑吃喝的富二代，他仍然有他的忧虑，他仍然有他的痛苦。说不定他的忧虑，就说不定他的忧虑是非常的奢侈。像有些富二代，他们忧虑什么？我钱太多没处花。但是这也是一种痛苦，知道吗？什么叫痛苦？没有人生的方向，这也是一种痛苦。所以保罗他实际上也让我们知道一点，就是说他跟我们一样，他也会遇到困难，他也会伤心，他也会难过，他也会软弱。可是他的软弱呢，并不是所谓的怀疑神存不存在的软弱，怀疑神是不是在打盹，没有看见他的痛苦的这样的软弱。我们的软弱常常是这一方面的。我们每次只要遇到困难，我们都是怀疑说上帝你在哪里，我们都是想说上帝啊，你是不是没有听我的祷告？上帝啊，你是不是在睡觉？上帝啊，你人在哪里？我遇到这些痛苦，你人在哪里？但是我们看见保罗他不是这么想，他遇到很多的痛苦，可是他的痛苦，他说是身体上，是精神上的，可是并不是属灵上的。因为对他来说，他已经不需要去怀疑上帝存不存在这个问题了。对我们基督徒来讲也是如此。当我们对神有个完全的信心的时候，不论我们遇到什么样的痛苦，不论我们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我们不会再去怀疑说上帝你人在哪里，也不会去问上帝说上帝你是不是在睡觉，不会的。所以有人就说，当我们今天在经历一些所谓的成长的过程里面，与其去问神说上帝啊你人在哪里，倒不如问神说，神啊，你要我在这件事情上学什么？你要我在经历这些过程的时候，你要我成为一个什么样的？这个实际上才是一个基督徒的成长过程，而不是遇到事情就来问说上帝你人在哪里。其实当我们这样询问的时候，已经证明了我们实际上不认识这位神。所以保罗他会讲说，当他软弱的时候呢，他会夸他的软弱，因为呢他有个全然的信心，相信神的时候，他并不是害怕这些痛苦。因为呢他知道说，当他今天夸他的软弱，是就是他经历神恩典的那个时候。 所以其实对我们来讲都是一样，我们何时软弱了，我们要知道何时我们就会得以刚强。因为当我们今天软弱了，我们会有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告诉我们我们要怎么去做。弟兄姐妹，每当你软弱的时候，你一定要尝试着求神赐给我们坚强的信心。你尝试着祷告，因为圣经给我们的应许是，我们什么时候软弱了，我们什么时候就得以刚强。因为神的能力是彰显在我们软弱之上，这就是在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九节所说，主耶稣对保罗讲的这句话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保罗他说，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所以他并不是说他会软弱，而是他是说，当他今天遭遇这些困难的时候，他知道说会有基督的能力来覆庇他，好让他能够走过这些困难，好让他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仍然能够跨越这些事情，能够成就上帝的心意。所以信靠主耶稣，有完全的信心非常的重要。当我们能够全然相信耶和华神是我的神，耶稣基督是我的主的时候，主的能力就会覆庇我们。我再讲一次，当我们有一个全然的信心，相信耶和华神是我的神，耶稣基督是我的主的时候，主的能力就会覆庇我们，因为他就是我们的神，就是我们的主。而他应许我们说，他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所以当今天我们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我们就要知道说，耶稣基督的恩典他必要覆庇我们，必要临到我们。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很清楚知道说，信心呢并不是在顺境当中我们对神的一种回报，或者是对神的一种感觉。有些人会觉得说，我今天顺利了，我有信心。不是的，信心是什么？是在逆境当中，我们身体上或者是精神上软弱的时候，我们仍然深信神是我的神，主是我的主。我们仍然相信他的恩典够我所用，我们也能够感恩。信心最大的呈现就是我们在苦难当中我们可以感恩，我们在困苦里面，我们在所谓的困难当中，我们能够感谢神，说神赐给我们这样的困难是要让我们经历成长的过程。好，当我们有这样的信心的时候，我们就有了永生的钥匙。所以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必使你得安息。这就是主耶稣的应许。而我们需要做的事情就是相信，相信，相信圣经所说的话。当我们有这样的信心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我们所有的重担全部带到他的面前来，因为他说，我要使你们得安息，这是上帝的应许。当我们如此相信，我们就得到，这就是圣经的话。就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父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固然我们有软弱，我们有信心不足的时候，但主啊，你应许我们你的恩典必要加添在我们的软弱之上。我们就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是不论在何时我们都能够经历你，我们能够明白主你的心意，我们能够成为主所喜悦的儿女，让我们真的是能够更多的依靠你，也让我们能够更多认识你，让我们能够更多的能够承受耶稣基督所要赐给我们的福分。我们也求主也保守看顾，带领我们接下来的时间，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